他是 literalism， 有他的危险，而且就很多人就这么讲，天上地，地上地底下，所以说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在我们的地底下，或者什么东西，根本那个还有当然有些人是从这些圣经讲起来说，你看圣以为说我们这个宇宙是一个三层楼 ，three story， that's nonsense， OK， 所以这个就是 pitfall， 就是如果不极端的话。就不会那么厉害了，不过极端的走极端就要防备走极端。好，第三种啊，
那个圣经说 all have heard the gospel， 那个 all 是什么？
他哪里说 all 他的好？告诉我哪一个？
有的时候你看我现在听到你呢，有的时候看到我看 all have heard the news，
yeah， 有时候讲 all， yeah， right， 那个意思就是说很多人的，不是说 every， OK， 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对了，你讲 all， 我现在想起来了，那个地方讲说约翰在，我记不记得是在哪里啊，就是约翰呢在约旦河在那里施洗，对不对？那里大概说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出去领他的洗， right， 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所以你如果是 hyper literally， 你说所以啊，耶路撒冷的每一个人，包括祭司、大祭司，都受约翰的洗，对不对？合成的人嘛，所以每个人都去了嘛，连一个例外都没有。可是后来呢，同样在那约翰的福音里面，耶稣就问这些法利赛人，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约翰的事情是从天来的还是从他自己来的？”他们没有话讲，他们不敢讲。因为什么？他们说：“如果我们说从天上来的，耶稣会找说，那你为什么不去受洗？”证明有洗，证明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有一些人在耶路撒冷，至少他没有受去受约翰的洗，可是圣经说合成的人就去了。所以 that's all， that's not mean every single person， but it's talking about a lot of people went， 很多人去了，对不对？ OK，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啊，好，我在这里一个例子，我们说啊，藤牧师很会讲道，他教师教得很好，所以啊，所有就 all 在这个 FFC 住的人都去听他讲道，事实上是这样，对不对？可是啊，有几个人没有去，有几个人没有不在那里，比如说那一位美国小姐没有去，因为她听不懂，所以她没去，对。可是我们还是说啊，在 FC 的住在 FC farm 的人都去的，事实上是不是都去？差不多等于都去了，可是有一两个例外。那你如果要 press 那个 hyper literalism， 就变成烂子。所以说，所有人的 all 也就是那个意思 ，majority almost the totality， but not necessarily every single person。OK， 那个事实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啊。一般的文学，一般的 literature 就是有这么一个。各位要弄清楚啊 ，literature 跟数学不一样。我现在想了一下是怪事，我再告诉各位哈。我在学校上课，我在学校不晓得几十年了，我也算不清，当学生或者 etc。我在我所有这个学生生活当中，我听过一堂最 nonsense、最没有意思的辩论。OK， 是什么？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三大概是，高二还是高三？我们上国文课，那上国文课的时候啊，就是在国文上，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事，只讲是说啊，说讲他说一个人去游泳，他写说游泳的什么，大概是什么游泳池的速写啊，什么东西了，大概是这样。他那里说游泳池怎么样，他说那里啊差不多有五个人在那里，差不多有五个人在那里游水，差不多五个人，他这么写，他文章是这么写的。那一个同学啊，就站起来问先生。他说：“到底有几个人在游泳池游水？”那先生说：“差不多五个嘛。”他不行啊，是五个还是四个还是六个？他并没有跟他讲。他说：“他没讲，他说差不多五个吗？”他说：“不行，哪里有差不多五个？要不是四个，就是五个，就是六个，对不对？”他就要 expect literature be like mathematics so exact， 所以他就说：“他为什么如果是五个的话，他为什么不讲五个？为什么就差不多五个？所以不是五个，应该是四个或者六个。”到那里变，结果变了五十分钟。我们没有上课，我在那里坐在那里听了五十分钟 ，enjoy 他们在那里讲的烂梗的话，通通没有意思。对，就说那个同学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 literature， 把那一个把这一个数学的脑筋用在 literature 用在这个文字上方面去搞了一个五十分浪费大家的时间，就是nonsense，没有意思。所以就说 literature 当然我们来处理 literature 的时候需要这些，并不能够用好像 mathematics 一样的方头脑来处理。所以说合成了的 all that's not necessarily mean every single person now if it's mathematics 可能 all every single person but in literature it's not the case. OK, did that answer your question? 啊，第三种叫做 devotional interpretation， 就所谓说灵修的读经啊，其实 OK 我就讲说读经好了，不要说解经啊，灵修的读经啊，灵修的读经当然有它的好处，事实上它的好处叫什么，它就强调啊，它只是问说 OK 我现在念这节圣经，这节圣经对我有什么帮助，这节圣经对我有什么帮助，问那个问题。 OK 当然了、灵修的查经没有错，事实上我们念圣经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更亲近神，使我们更认识神，使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灵命长进，所以这一点上是没有错。 OK， 所以就是说它的 strength 它的强的地方是什么， devotional spiritual life， 就 develop 我们的 spiritual life。 可是我们也不要过分，所谓过分就要小心，不要掉在它的 pitfall 里面，不要掉在它的那个陷阱里面。那个陷阱里面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只是想说啊，我主要看看这节圣经啊对我生命有什么好处，对我有什么帮助，只是看那个。结果啊，他们就应用 allegory 的方法，用那种所谓灵异解经那个 allegory 的方法来把圣经的话 twist， 达到他的目的。那我们要防备这一点。我不是说 devotional study 不好，我说 devotional study 很好，可是我们要小心，有这么一个潜在的危险性在那里，我们要小心。 OK， 这一点上我们要小心，因为常常很多人是说 OK 我们要所谓生命读经的什么什么灵修读经啊，或者什么样，就用那种方法，结果开始是用 allegory 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啊，他们就很容易就说好，我就足够了，我只要这样念，现在这节话对我们什么亮光啊，有亮光就好了，没有亮光算了，就不会再想办法去找方法要帮助我们来了解圣经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不要走到那一个极端。事实上我们灵性上要长进啊，不只是说这节圣经对我有亮光对我帮助就好了，不止这样，我们真是需要对整个圣经有整个正确的认识，这个正确的圣经的认识才会使我们的生命刚强。 OK，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Bible biblical message will really strengthen our devotion strengthen our spiritual life。 我在这个只要我也许我可以做我个人一个见证，不过平常上课是我不会讲这些事的，不过这有点关系，上跟讲到不太一样。不过 anyway， 事实上常常有人问我，他说王所长，你念了那么多书，你做了那么多 research， 对你的信心有没有影响，对你的信仰有没有影响，对你的信心生活，对你的信仰生活有没有影响？我说大有影响，影响非常的大。他说啊，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念了，你念你不是死掉吗？我说我话还没讲完。大有影响并不是说我是越念就越不信圣经，我是大有影响说我书越念我 research 越做我的信心更刚强，所以大有影响。千万大家不要以为说啊，我们的头脑啊跟我们的灵性啊是违反的啊，我们的理性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的理性跟我们的灵性应该是相互为主， Go hand in hand。 The more you study the Bible, the more in depth the more you study the Bible in depth, the stronger your devotional life, your spiritual life becomes。 有时候我常常在这里做 exegesis， 在那里找看圣经，哎，找到啊，原来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宝贝的东西。 我变得很 excited。OK， 事实上呢、啊，我还没有看，还事实上还没有念。常常有人问我说：“你念神学念那么多年，你念的神学把你的信息都念完了没有？”我说：“没有，我越念信息越刚强。”事实上，我还没有念神学以前呢、啊，我是对我相信神，没有错。可是如果有人要跟我辩的话，要想要把我 confuse 我也不晓得。I don't know how to answer. 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我不知道。可是现在啊，我越念神学，越 research 越多、啊，我的根基越稳。所以现在有人要把我 confuse， 他没有办法。He cannot confuse me. You know, I know why. 我知道，不但是知道 what I believe， I know why I believe. OK， 所以他没有办法跟我搞什么东西。He doesn't confuse me. 那如果 he is willing to talk with me long enough， 他是变成基督徒。所以有些人怕我，不大敢跟我讲话，就是这样。实在是真的，有几个人在那个地方就有点怕我，他不要跟我讲。有朋友说你去找王总，我不要，因为我去找他，在六七个钟头以后啊，可能他把我讲，我变成基督徒了。不要不要，为什么？我讲这句话不是在这里，不是夸口了，我是让各位能够晓得，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一个观念，就是说 ，OK， 我们的理性，我们在理性方面懂得越多，我们的信心越没有啊，绝不。OK， 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太太是好人，那坏人不要讲了，或者说你的先生是好人，我没有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you， 说 don't worry， 呀，yeah， 我知道，我也是跟你有。如果你的先生或者是你的太太是好人，是真正的好人 ，OK， 你认识他越深的时候，你越爱他，是越恨他。但如果他是坏人的话，你越认识他的话，你越跟他越远了，对不对？不过如果他是好人，他是真的伟大的人，你更认识他，你更爱他，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对圣经认识的越多，我们的信心就越离开远。那这种 myth， 这种神话，不是神的话，就是神话 myth， 一定要打破。千万不要打破，尤其是在中国教会里面，这种错误的观念很深。常常说：“嘿，你不要念神学，你神学一念了，你信仰都没有了。”我说没有，我信仰，我神学越念，我 research 越做，我心越刚强，我更爱主。因为我从小爱主是只是感情上，而我很爱你。现在我晓得这里是一个真的东西在这里，我不爱他，我做一个笨人了。来、right? ，I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love him， 因为我晓得这是真的东西在这里。OK， 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 get excited when you study the Bible， find out the valuable thing in the Bible. You get excited about the Bible, excited about the Lord, and your devotional life will go deep. I can guarantee it. Unless you are misled, 你半懂不懂啊？真正那些说书念越多不爱主那些人呢、啊，都是一些半懂不懂的人。对不起，我讲那句话，不是那是真的。好，我们再看其他一个 interpretation 啊，就是。所谓 liberal interpretation， 我所说的 liberal interpretation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liberalism 所用的 interpretation。 liberalism 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是一种新神学的一种新的神学，叫做 liberalism， 就是 liberal 再加上 ism liberalism。 那这个 liberalism 它把它整个的 mentality， 把它整个的这个啊、想法带到圣经里面来，就是说啊，他们来念圣经的时候，先已经有一个先入的成见 ，OK， they come with some kind of presupposition， namely they say the modern mentality is a correct one， 就说所谓，那我故意把 modern mentality put in quotation， 就市场是实在没有那个东西的，不过他们以为说 modern mentality 是什么呢？就说这个宇宙是一个 closed system。这个整个宇宙好像一个很大的机械一样 ，OK， 没有人能够从这个大机械外面来干涉这个宇宙。There is no supernatural order. There is no supernatural being who can interfere with the operation of this big machine called universe. 他们的观念就是这样，说整个宇宙啊，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很大的机械，从这个宇宙外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影响到这个机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cross universe 这个观念在他们讲起来。所以啊，当然没有神了，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呢、啊，神跟人当中没有什么分别。 OK， There is no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God and man, between divine being and human being. There is only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在值方面，人跟神一样，只是差在哪里？差是神聪明一点。如果有的话，当然没有神了，不过说如果有的话是聪明一点，就说神呢比我们进步一点而已，差不多。就好像神跟人当中的这种分别啊，差不多等于我跟我的小孩子一样分别，我们是同样的人，对，同样的人，本质上一样，只是我比他早生不晓得几年了，就是二三十年而已。所以啊，我比他比较发达一点，我比他多念一点书，只有这么一个差而已。他们想法就是这样。OK， 所以啊，在这种观念里面，他们完全将超自然完全拒绝掉 ，reject supernatural. There is no supernatural thing. Nothing supernatural. OK， 没有超自然的事。所以啊，圣经里面所讲到一切超自然的事，通通要把它丢掉。Everything in the Bible which has supernatural connotation has to be rejected, has to be jettisoned, has to be cut away. 所以啊，比如说耶稣复活 ，No, that's impossible.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is impossible. Now, the miracle of Jesus is impossible. So that's the reason why I said a moment ago when we talk about this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ct that Jesus fed 5,000 with 5 loaves and 2 fish. Now, they 100% agree. Because how can a human being, namely Jesus, use 5 loaves and 2 fish to feed so many people? It's just only enough for one person, one boy. So it's impossible. Therefore, they say it has to be allegorized and mean something else. Okay. So you begin to see th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is really in a same camp. So they come out from different motive, but they are doing exactly the same thing here. Reject the supernatural. 就说所有一些超自然呢，通通要丢掉。好，他们相信进化论 philosophy of evolution. 他们把这个 philosophy evolution 就是进化论呢、啊，不只用在这个生物的进化论，就所有一切都是进化的。所以啊，人类的宗教也是进化的。人类的宗教也从一个最低级的 animism 这样讲，最低级的那一种泛神论的、啊、最低级的什么东西都有神那一种想法、啊，慢慢的进步到变成多神论。那多神论再进步到最后变成一个只有一个神论 monotheism。OK。所以所有一切的这一个宗教都是经过这种进化而来。所以啊，这本圣经就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人类进化在不同的进化时期里面所留下来的东西。所以啊，像既然人类一直在进化嘛，在我们人类宗教一直在进化，所以啊，我们现在的进化过程上我们比这个更高，所以这个圣经根本没有价值，丢掉算了。 OK， 所以他们的看法，所以对圣经他们是以一种时效的方法来看，因为这个圣经对我没有用。比如说这本圣经是差不多等于我国民学校小学两年级所用的教科书，现在我看都不看，我现在拿起来看是当古董看，来就看过去从前人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宗教进展如何而来，进化而来，这种态度。还有他们叫 accommodation， accommodation 是什么呢？就是说啊，事实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啊、 圣经里面没有什么高深的东西的。圣经的东西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这个内容啊，就是人类进化早期留下来的遗产品，所以意思就是程度比我们更低。 OK， product， 圣经是 product of the lower stage in evolution of in evolution whole process of evolution， 所以就是圣经的程度啊比我们现在低，所以我们去看它干什么，没有价值。所以他们说既然没有神嘛，根本没有 inspiration。 好，我下午稍微跟各位讲了什么叫 inspiration。 他们说啊，这点很重要，各位特别小心的、啊、不要以为说他用这个 inspire 这个字就对了。他们说圣经不是 inspire， 不是， but 圣经 is inspiring。 inspire 跟 inspiring 有很大的不同。我下午跟各位提过了什么叫做 inspire。 inspire 就是说圣灵运行的结果，圣灵运行在这写圣经的人的结果，使这个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作品圣经成了神的话。 right， that's what we know about inspiration。 inspiration is the oper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upon the human writer of the Bible so that the end product is the word of God。 that's what we call by inspired or inspiration, inspired that way。 but they say Bible is not inspired that way, but Bible is inspiring。圣经会使人有一点，使人有灵感。那当然了，不只是圣经，所有其他一本书都很可以 inspiring， 对不对？我们念一些书，觉得很受很大的感动，很 inspiring， 对不对？有些书你念觉起来，哎呀，你本来很不喜欢念书，可是念了一本书以后，受了感动啊，我应该好好念书 ，inspiring。他们说圣经啊，跟其他的书一样 ，same quality。同样的值，同样的价值 ，same quality 啊。OK， 在他们这一套当中啊，有几个，当然他们是应用哲学的这种想法来看圣经的。所以，比如说 Immanuel Kant， 康德，大概是我们把它放成康德。康德啊 ，Immanuel Kant 就说啊，宗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The essence of religion。The essence of religion is ethics, is moral will。 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只是一套伦理学。 OK， 宗教只是一套伦理学而已。道德就是宗教，宗教就是道德。 OK， 那这里我要加深一点啊，没有错，圣经里面所讲的啊，圣经里面所讲的其实上最重要的宗教是什么？宗教是我们人跟神当中的关系。那我们跟人，我们跟神当中的关系啊，当然产生一个伦理或者道德，好道德伦理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副产品 ，ethics， 或 moral ethics。其实啊。We can say it's part of religion or byproduct of religion. It's not the very essence of religion. The very essence of religion is our relationship to God or God's relationship to us. Okay. But Immanuel Kant totally discard the essence, the true essence of religion, and make the secondary element in a religion as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他把宗教最重要的基本都丢掉。而把宗教的次要的东西拿来当做宗教的最重要的东西。 Immanuel Kant 就是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人其实叫做 Bauer， 他有一个学派叫做 Tübingen School。 那 Tübingen School 啊，是一个学派。那后来他们当然是建设，他们盖了一个学校 School 啊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不过只要我们说 Tübingen School 是指着他们的学派，他们的学说。那个 Bauer 是什么？他把 Hegel 的 philosophy， 把 Hegel 的这个哲学啊，拿来应用在圣经上，尤其是新约圣经上。Tübingen School。那 Hegel 的哲学啊，这个跟共产主义有点关系啊。大家晓不晓得他的所谓 thesis, antithesis and synthesis， 晓不晓得 Hegel 这一套东西啊？不晓得啊。 OK， Hegel 这套东西就说什么呢？他说在这一个整个历史进展当中啊，会总是都有这么一个 directing 一个这个我是问题来了，不知道怎么讲，我先用英文讲一下，谁他替我翻译一下啊？
什么
拼？dialectic， D I A L E C T I C， dialectic 就是一种正负相，不是正负相反。好，我这讲好了，就是说啊，在历史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在人的思想思念观念当中啊，进展的实际上有一个 thesis， 就是有一种说法， OK， 一种说法，就一种学说，一种说法，一个 position， 然后呢会有一个反动的力量，就是他的一个反学说。比如说啊，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 thesis， 就说 OK， 好，在历史文化进展当中啊，有了一个思想出来了，一个思想就是说什么？说这本书是黑的 ，OK， 这本书是黑的。说当这一个思想啊，这个 thesis 出来以后啊，历史演变的下一步就产生一个跟这个相反的 antithesis， 说什么呢？说这本书是白的，就跟这个跟第一学说完全相反 ，OK。那这两个相反的思想在那里斗，在那里动了以后啊，后来会产生一个 synthesis。产生一个信息怎么讲？综合，所以就说啊，这本书是灰色的。OK， 他说历史进程就这样。所以啊 ，Tivingian School 就说啊，把这个应用在这个新约圣经来，他新约圣经怎么产生？就是用这个方法产生出来的。最初啊，耶稣过世以后啊，当然耶稣没有复活了。也是过去以后啊，彼得非常非常的强调犹太教 OK， 那当彼得产生犹太教的时候，就强调犹太教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呢、基督徒啊应该遵守摩西的律法啦，要什么受隔离啦，这一套东西以后啊，就产生一个反动的力量，就保罗反动力量来说，不要，我们什么都不要，律法不要，摩西的律法跟我们没有关系，这个我们不要受隔离，就反对彼得。那这两个反动力量，两个相同不同的力量啊，现在搞，看到最后啊，产生一个综合的运动出来了。那个综合运动是什么呢？就是 Early Catholic Church， 就是初代教会。所以啊，彼得就是主张我们要守摩西的律法，保罗说我们不要守摩西的律法。那这一个后来初代教会就折中，信实性折中办法。说我们不要守摩西的律法，不过守一部分。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新约历史演进的结果。换句话说，其实他所讲的这一套东西啊，从历史上的证据上，我们下午讲那个怎么用证据，从证据上根本站立不住，这种说法站立不住，根本不是这套东西 OK。 可是他们就用这些东西，我想这是一个 good place to stop。 所以啊，我不晓得各位有什么对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有什么问题，或者我讲不清楚的，我可以补充一点，或者帮助各位。